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时事论坛节目。在最近举行的亚太经合会期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坚持要对中共领导人胡锦涛谈人权问题，在加中两国之间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同时呢，在加拿大的朝野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那么今天将就这一话题，我们请来了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和刘轩先生跟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刘轩先生，你好。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是在加拿大是个热门话题，已经讨论两个星期。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加拿大总理这个哈珀先生是说这个在会见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时候要坚持谈人权问题。那么能不能把这个大概的过程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呢，可以看得到加拿大媒体在这一个话题上是相当的热闹啊。我们也最初的时候当然是从媒体上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说Harper 的办公室发言人就是证实了中方呢是突然取消了本来是预计要在这个亚太经合会上两国领导人的这个高峰会。那么 Harper 呢在从加拿大离开赴越南的时候就做了这个表态。可是在这个表态呢十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又在例行的这个外交例会上又特别的讲到说胡锦涛将会和 Harper 会谈。那么等于这又是有一个中间有一个急转弯，对。那接下来、
就是中间被取消了一次，实际
对
吧？就是在中方听到了说哈珀一定要坚持说在人权这个一定是会谈的内容之一的时候，中方是取消了这个会谈。
对，当然这个说法呢，我相信是从整个这个过程的这个逻辑推理来的，因为实际上哈珀的办公室发言人他并没有去明确的讲，他只是说我们其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方又取消了。那么可以想见呢，因为在这之前加拿大这边也是一再的表示，尤其是社会层面也是一再的向总理要求，就是在跟胡锦涛见面的时候一定要提出这样的人权这样的一个议题。
而且我看到就是说这个在中方取消了这个会谈之后，哈珀又发表了讲话，说我们仍然不放弃原则，就是说这人权仍然是要谈的，只要我们见面。那么我们知道在后来在这个河内他们也确实见面了，这个而且中方也是有发言人也谈到了这个事情。那么刘先生，您看就是在这个前后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有什么蹊跷在里边，一波三折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方其实是一种出尔反尔的态度。但我从这个出尔反尔，我觉得中方其实在他尽管是以贸易经贸为那种要挟或者恫吓，其实说到底他还是经不起加拿大跟他们断绝贸易往来的。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在这方面得到好处的是中国。就去年来说中加贸易中国顺差200亿美元。所以在这点上他老是拿这个作为一个说法，你也要贸易还是要人权。当加拿大总理强硬的表示我们不会出卖加拿大的固有价值观念以后，中方这个态度软化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得出了这样的分析。
那么还有另一种这个评论分析说，这个中共之所以后来也恢复这种会谈，好像也是承担不了向国内民众交代。比如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加拿大是从中国比较早期建交的国家之一了，而且在六四屠杀之后也是首先打破了这个中共的自己的这个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又是跟这个贸易和人权脱钩，也被中国人称为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那么突然好像加拿大这么强硬要提我们的人权，好像对国内的民众也是下不了台，是吧？
当然了，其实我们看到呢，整个跟西方国家西方民主国家的这个交往上呢，加拿大的态度或者说他的形象一直是相当温和的。那么在1964这个镇压之后呢，实际上在加拿大可以讲呢是最早的这个西方国家表示要以对话代替对抗，而且当时就是不对中国就不赞成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啊等等。那么这些一系列的做法其实的确是展现了就是加拿大在跟中国的外交关系上呢它一直是非常柔性的，非常软的。那么如果说这件事情最后的发展形成这么一种明显对抗的局面的话呢，我相信其实中国老百姓的确是要问一个为什么。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中共其实最高决策层我觉得他也会引起他的一个分化，可能就是像胡锦涛啊等主要决策的人他可能经受不起这样的外交冲击，所以他的态度的软化，我想这方面也有因素。
我们看到这个中方的反弹呢，这个今天也还在持续哈。我看到这个昨天这个中共驻这个加拿大大使卢曙民也发表讲话，就是批评这个哈佛啊，现在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个横加指责呀，这个指手画脚，而且里边用的好多词，我看是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用词啊，在中国是逐渐的改善人权呐、啊，而且要照顾到中国这个多元化呀、啊，好像是。那么你们对这个卢大使的这个讲话有什么样的评论？
我想他的这个表态呢，应该让任何人都不觉得意外了，因为中国在海外的这些外交官，我相信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敢去跟这个中央的这个意思唱反调，
发出两个声音。
他所以他的绝大部分的用词完全是那个外交部的
这格式化
的，
这是
统一用词，
对
吧？
格式用词。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不是北京正在办一个这个叫做中国人权展，而且中方自己的媒体也特别讲到这一点，说这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人权展，而且是以国家来办的第一个人权展，就是西方国家没有人办人权展，所以这个是一
个
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这么一件事情。就在一个本身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立国基础的西方国家，它不需要去搞什么人权展，因为这是他必须要做的，这是他本来他的这个执政方针当中必须要从头到尾贯彻的东西。那么只有在一个专制国家，而且呢又是现在中国这样的一种他是非常狡猾的去面对国际社会的时候，他把这样的一个就是中国整个社会的一些变化当作是他执政的一个业绩来展示。当然另外一方面他也去等于教育他自己的人民，哦，你应该以你现在所享有的这种所谓的人权而骄傲，因为呢你看我们现在在人权上有这么大的成就啊，等等等等的。那当然是因为中国社会它没有一个正常的和充分的渠道去了解整个国际社会，就了解所谓的人权在整个西方的这个社会呢它是个什么概念。
民主和人权已经完全在西方的生活中，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得到体现，他无需要展示，而中共刻意去做作的去展示，正显明表示他
本来没有，所以现在我听我有了这些了，你还不满意？
就是，而且他也是一种欺骗，一种宣传。
我跟这个卢曙民这个说话有一个比较自相矛盾的地方，蛮有意思。他说，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它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社会。但是后边他又说，在这过程当中呢，要尊重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特色，而且要有这种这个多元性，就好像是说没有我们人权迫害，这个好像世界就不多元了一样。
就人权其实它有标准，它这样说变成人权没有标准，就你有你的人权，我有我的人权标准，是不是？比如说我关押异议人士啊，迫害记者，是不是？迫害维权人士，这是我们的人权，是中国的真的多元人权之一员，所以这本身就是对多人权的一种曲解，是不是？
对。那么这篇报道呢，我看特别提到了，在这个卢曙民讲这番话的同时呢，在加拿大的国会山，就国会里面正在进行了一个听证，而且这边特别提到了个沈雪女士哈，您是昨天也是在国会里面做了听证，
对，
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是保守党政府上台以来第一次由这个外交人权委员会就中国的人权举行的听证会。那么昨天呢，作证的是四个人，也包括加拿大笔会的成员，包括多伦多支持民运会，也包括当地的法轮功学院的代表，还有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特别强调了，就是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其实比起十几年前是在恶化。那么我也是具体的举了三个例子，像包括这个杨天水的例子，他在90年到2000年呢是因为言论而判了10年的那个监狱，他坐了10年牢。可是呢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他又因为同样的原因又判了12年牢。那么至少在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案例上展现出来的，就是说今天的中共统治者一点也没有对言论放松任何这样的一种控制。
可是这里面提到了说有两个这个案子还跟您自己有关系。
对，就是我讲了三个案子都是跟我有关系的，这几个案子已经非常明显的去就是说可以证明着今天这个所谓的胡锦涛的政权，他绝对没有比在前边的任何时候 更宽松，就是对言论、对政治立场、对民主理念的这样的这种思想或者行为更宽松。那么当然最后呢，我还是以就是中加两国之间的这种官方闭门的人权对话会提出了一个我们的这个诉求。因为这样的一个对话会呢，它已经持续了差不多10年，中加双方都认为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
对
对，特别是
我们谈过一集，也是指出当时说这是完全是一个走过场的行为，
连中方都认为它是走过场。
那么现在昨天经过昨天的听证之后，那么大家有没有什么共识？这个对话会还没有？
四个参加作证的人呢，其实都是在这一点上非常一致，就是希望暂停这样的一个中加双方官方闭门的这个人权对话会，而代之以更加有效的这种推动中国人权的方式。那么我们也特别要求呢，说如果说这种交流和对话要持续的话呢，加拿大应该邀请非政府组织，像一些民运人权组织介入和参与。那么也希望呢，加拿大政府能够开辟另外一个渠道，就是说完全是民间的。当然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什么纯民间的这种社团，
尽管它打着民间的幌子，
但是至少呢，我们去触动它这个民间社会的这个壮大和发展。对，
那么我看到这个回到这个就是加拿大总理引发的这场风波，在加拿大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据我的观察，这两个星期来基本都是这些各大报的头版头条，而且很多的读者来信啊，很多的辩论评论性文章。那么在这个加拿大最大的报纸 Global Mail 还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对，
那么结果好像是62%是支持加拿大总理的这个强硬做法，那么38%是不同意的。
对，
那么您刘先生，您觉得为什么在加拿大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就是这么一句话引发了这么大的风波，而且加拿大人持续的关注。
因为我觉得在加拿大呢，首先他作为中国来说，他认为中国将是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加的对外关系可能会成为加拿大继美国之后是主要的那个外交关系，所以呢，在这点上，作为媒体来说，比较关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加拿大呢，有一个庞大的华人社区，就是比较庞大的少数族裔。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华人社区也在左右着加拿大媒体的那个反应，包括本身华人社区本身自己的华人媒体也在参与这一场讨论。
因为涉及到中国人了。
中国人
对。
所以呢，基于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像加拿大保守党这样的一个新的对外对华关系的一种调整，必然会引起加拿大人包括华人社会的关注。
对，其实包括呢，在前任那个自由党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历史当中呢，的确是没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啊。自由党政府执政了13年，我们知道克里田啊 Cray Chan 呢是多次带加拿大的这个大型的贸易代表团到中国去访问，而且在这个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呢，可以讲中加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声浪是的确是让人觉得振聋发聩。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呢，当然了，加拿大政府也不是说完全放弃了对中国人权进步的监督，而是他用那种私下的暗中的特别是这个非常这个扭扭捏捏的方式向中国来提这个人权问题。那么这一次 Harper 总理的这个表态呢，他是非常坦率非常正面而且非常直接的就毫不留情面的这么一种表态。我想呢，就算是加拿大社会也会觉得受到一个震动，当然对赞同他的人来讲呢是耳目一新，我们终于有勇气把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要维护自己的这个民主人权自由这样的一个价值观非常坦率的表达了出来。那么对一些比如说他们在担忧中加关系会影响到比如说经济贸易等等等等的，他也会觉得吓了一跳，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表态。那他们就是用一种很受到刺激很受到震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看待的，所以想这个引起这个轩然大波应该是不足为怪的。
但好多媒体刚才您谈到的，我看那个你看今天我打出了一份他是说这个 proud moment， 就是说还是很多这个人是赞同加拿大总理的行为，
骄傲的时刻，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豪的这么一刻。
对，
就是加拿大人终于可以非常坦率的说出我要说的话，对吧？就是他是体现了加拿大人的一种。
对，我相信呢，像 Harper 说，我们不会用我们的民主 自由人权来去换取贸易利益，像他这样的基本点呢，我觉得在加拿大应该说是绝大的加拿大人民都会赞同的，因为这是一个毫无可指责的这么一个立场。只不过有些人他关注的是，哦，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两国的关系，如果影响两国的关系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贸易利益，如果这样如果那样，他是有很多延展的那样的一些他们的那些担忧才会，哦，有的人说赞同，有的人不赞同。我想如果说刨除了这些关系，那我想应该99%的人都是赞同的。可是我们要想到呢，其实不管是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好，还是社会上的这种群体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如果你的这个立国原则或者你的个人的这个信念的基础就是这些东西的话，民主自由人权，那么你在多大程度上想去换取什么东西呢？当你要出卖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对你这个国家，对你的立国之本，对你的信念，对你或者说个人来讲，他本身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想哈珀总理他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智慧的。
我也觉得我同意你的看法。而且呢，我觉得往往在西方的有些政治家往往夸大了中共的实力，他不知道你直截了当向中共说出自己的观点是吧，中共反而会尊敬你，他会尊敬强硬的对手，他不会尊敬那种投机的那种政客。所以呢，中共这是很现实的，他只承认实力，在外交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其实实力说话。加拿大其实他虽然不是西方大国，但是我一直比较推崇加拿大是一个人道的大国，他在国际上他有崇高的人道形象。所以在这点上哈珀的话，我认为他甚至可以比布什更有力量。所以这一次哈珀讲了这样的话，胡锦涛最后中共态度软化了，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玄机。
是，那么我看这次这个哈珀的这番言论呢，在加拿大的这个华人社区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那么也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有意思，就是我看到一个人就是这个指着另外一个，就是指不同意，就是赞成哈珀总理，说你是不是中国人？那现在我来问你们两位，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我参加了在多伦多这边呢，就是一些社团举办的支持和感谢哈珀总理做出这一表态的这样的活动。那么在现场呢，的确是在唐人街上有过往的华人，他们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态度啊，他们会看你们在干嘛啊，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等等等等的。那么我当时呢也就特别直接的去想要问这些人，那么我想请问你，你为什么来到加拿大？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那么当你认为如果说加拿大总理他站出来要维护中国人权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去支持他吗？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去鼓励他吗？本来今天中国的人权我们知道可以讲是世界上最恶劣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人是因为仅仅表达言论而要被陷入狱。有，
您举的几个例子。
对，有多少人，包括那些维权人士，就说普通人吧，我们就说农民、工人，现在被强制拆迁的、失去土地的，所有的层面、所有的领域都有人在受到迫害，而我们自己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专制政权下，我们却无力的去给这些人以保护，或者为他们发出声音。今天加拿大政府、加拿大总理，他竟然会说，哦，我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注重人权。可是我们中国人却觉得，你凭什么管啊？你是不是中国人？我倒要问了，我们今天就是说，我当时我还讲，我说在唐人街上的很多人，甚至这些人是花了很多钱，花了多少万钱，然后呢是经过千难万险，甚至有人
九死一生，
经过真是九死一生，冒着这样的风险来到加拿大，为什么？那么也有人讲呢，其实我也不是说不赞同加拿大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说，为什么？因为害怕，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加拿大，但是还是惧怕着那个千万里以外的那个专制政权。
换句话说，可能这里边还是有一些概念，可能一些中国朋友分不清，就是还是把中共等同于中国了。我记得有个朋友回答的是这样，他说你看加拿大政府是敢得罪的是中共，但是呢他得到的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民心，就刚才您说他实际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得更多的这种福利啊、权益啊和人权。
所以我确实认为呢，就是保守党政府上台以来呢，他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呢，他是在远离中共而在亲近华人。比如说加拿大历史上 这个华人人头税的事件，经过了那么多届的政府，经过华人那么多年的争取，都没有能够得到解决，而是在保守党政府上台以后，在很快他就在6月22号，他就向华人道歉，并且对那些再生的华人做出象征性的赔偿。那么
看的
说明他
比较诚实，而且比较这个，
他并没有对华人有任何歧视或者有隔阂，他反而是的确是用了一个就是真的很人道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他对华人很好，对吧？他今天所去强硬对抗的是中共这个政权。
但是好多华人朋友可能分不清这一点。
这跟中共的长期的这方面的宣传分不开，这灌输分不开。很多中国人他这方面比较模糊，认为爱国就是爱中共，就是爱党。而中共的党和国家，他永远把党放在国家之上，所以呢，这方面呢，中国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来说，这本身也比较悲哀的。你看最近有一个国内的网站，网易文化，它有一个栏目，网易文化做了一次就是民意调查。这调查后来被叫停了，但是呢，调查的中间被叫停，但其中的调查的结果呢还是很有意义的。它的题目是问，如果有来生，你还愿不愿意做中国人？结果呢，他从9月4号开始调查，一直到9月11号，这么短短的几天里面，大概有10000多人参与这个民意调查投票，得出的结果是64.8%。这样的人是不愿意做中国人，如果有来生，我绝不愿意做中国人。
换句话说，如果说现在不说来生，现在说大家随便办护照，而且你随便去任何你去的国家，可能中国剩不了太多人。
就是，
对啊，这肯定的。就是这说明了什么呢？现在参与那个投票人都很严肃的，原因有多种多样。第一，我在中国没有自由，还有一些人认为贪官污吏横行。还有呢，我房价还贵，还有就业困难等等，所有的原因都是中国存在的问题，致使他们不愿意做中国人，没有尊严，还有没尊严，还有一个人认为我做中国人没有尊严，等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我还可以甚至说，这样的比例还是低的，因为掌握互联网的人，毕竟还不是最下层的人，大量的农民工是他们不会掌握互联网。所以呢，我觉得不愿意做中国人的那个比例会更高一点，但这一点呢，中国很虚弱，他不允许他再调查下去，而且主持调查这个网站负责人撤职了，所以，但是西方媒体不知道这个情况，那么多中国人都不愿意做中国人，这个很说明问题，就说明中国一大部分半数以上的人要唾弃这个政权。
对，您说这个我都想起来，比如说在前些年哈。这个东西两大阵营的时候，就是苏共还没垮台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冷战时期，后来以里根哈，美国总统当时是里根，就是指出这个苏联是
邪恶
帝国，
对，
那而且呢采取多种方式来制裁和抵制，而且就是针锋相对，那最后这个东欧苏联垮台之后，也没见这个东欧人民或者苏联人民特别痛恨，说你看你美国佬，这个当时你如何？
对，我相信呢，人对于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东西的追求呢，它是天性的。只不过在今天中国社会，因为这么残暴、这么专制的这么一个政权在控制着，所以极少有人有机会去表达而已。如果说有一天真的中国社会民主了，那么真的你让他去再重新去检视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的话，肯定跟今天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回到这个话题说。到底那加拿大这个总理的这种态度，或者甚至是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一种对华的新的策略，会不会对这个中加关系有什么影响？
我对此还是保持乐观的。其实我刚才继续我刚才你讲的话题，就当里根总统向全世界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候，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看，里根是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美国总统，因为他向苏联帝国打下了第一这个棺材啊，打下了第一根那个钉子，所以当时他就是抵抗了顶住了国内国际上的压力，一直对华沙的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以支持。其实从事后的事业演变过程来看，里根这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就是他一是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第二他确实是为苏联帝国的瓦解就是立下了功劳，这是一历史性的功勋。那么今天回过头来看哈伯， 我觉得哈伯来作为保守党政府的那个总理，他调整了对华关系，以人权为外交关系的基石。我觉得这一点非但不会妨碍中加关系，从长远来看，中国人民如果将来自由的话，会感谢哈伯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崇高的、富有远见的这样的一个富有道义精神的这样的举措。
对，我看到这个在昨天这个国会听证会的同时，在国会山外边有很多大批的这个华人民众哈，举起的横幅也是谢谢哈伯总理这个 caring human rights， 就是说在乎中国人的人权，显然是这边也得到很多团体的这个支持。
对，
那么我们就是说，那这种行为，我们知道这个，我看您那个写了一篇文章，盛兴女士也是说，这个加拿大对华的新策略这种调整，觉得对这个中国人有什么意义，或者是在整个社会这个世界上的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必须要从长远来看。今天中国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难道是我们希望它一直持续下去的吗？我真的不相信。就包括中国官员，他们也心里非常明白，中国今天的这种社会状态、这种制度、这样的一种格局、这样的一种政治生态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那么至少呢，应该有人能够打破今天这样的一个沉闷的局面，就是到底今天中国的真相是什么，对吧？今天中国的它的失业、它的社会动荡、它的政治危机、它的这种人权迫害，所有这些东西好像我们很多人都要假装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经济在发展呀，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在腾飞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就是好像附带着受利了呀。
对，在繁荣的表象下掩盖了它其实非常
深重的
危机。
所以好多西方包括政治家和这些商界实际看不到这种真实的中国。
这说明刚才盛雪说的一方面是一个短视，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不够智慧。其实从长远来看，不要说从长远，就是现在来看，共产党、中共也绝不会为此而就是使中加关系交恶，因为这对他太不利，他也承受不了，他国内的政治承受不了，所以他其实非常脆弱。打个比方来说，即使像陈良宇这样的事情出来以后，他都到现在还是非常低调的进行处理，他觉得社会承受不了这样的震动。如果像加拿大这样的，如果更有几个、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加拿大这样西方国家，如果向中共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中共的人权非但就不会恶化，反而会改善。
我觉得现在西方国家呢应该有这么一个共识，特别包括像美国呀、欧盟等等的，就是在
用一个声音说话。
对，但你去姑息这样的一个政权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在国内造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伤害，中国的人权在恶化呀，中国社会问题在增加啊，矛盾在激化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它实际上同时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比如我们今天看看北韩，对吧？
对，
西方国家突然吓了一跳，因为他老是觉得他不会做什么。他不会
安抚他，
对，跟他讲条件，给他好处，跟他做这个交换等等等等。但事实上呢，专制政权最大的特点，他就是完全是个人意志在起决定作用，
没不按常规，
他根本就不可能像西方民主国家，他有一整套的这个程序和这个立法过程。对于一个专制集权国家，他就会在这个个人的这个意志下，或者说在他这个整个利益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驱使下，他会做出很多非常就没有逻辑的，或者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这种举动。
换句话说，从长远来说，接您刚才的话题，加拿大总理的这种对中共强硬的态度，对加拿大的根本利益实际是非常有好处的。就是说，跟一个比如说自由民主的中国打交道，
当然，
那你加拿大会安全的多，放心的多，而且是
世界也安全的多，世界也和平的多。
而确实对中国本身也好。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可以开放做一个民意调查的话，让中国老百姓自己投票是不是认同加拿大总理的这样的表态的话，我也相信是会有绝大多数人是认同的。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